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为我们逐章逐节的讲解新约加拉太书的经文，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使徒保罗鼓励加拉太信徒继续的坚守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受到律法的捆绑。今天我们的焦点还是放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九节。好，求主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得着属灵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从第一节研读到第九节。这整个概念是我如何能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建立自己成为有义的人呢？我能够借着守律法称义吗？或者我只能够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单纯的信心而称义呢？现在保罗教导要借着信而称义，那些尾随着保罗的假教师们，他们是坚守犹太主义的人，他们呢带来了另外一种福音，而这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他们说人们必须要守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才能够得救。因此呢，保罗在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当中，坚定地反对这种错误的教导。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呢，这个相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安提阿的教会里。当一些从耶路撒冷而来的弟兄们与在安提阿的外邦信徒有争执了，说除非你们是受了割礼和守摩西的律法，否则你们不能得救。而保罗和巴拿巴以及其他从安提阿来的人将这些弟兄带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凭着借口而来的。他们说，我们有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来宣告这件事，因此呢，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教会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起来处理这个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争论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我们读到了彼得站起来告诉诸位弟兄，神如何呼召他要去到外邦人那里，到哥尼流的家里，以及圣灵如何在哥尼流的家里降下来，降在那些要对遵行律法毫无所知的人们的身上。而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因此彼得同样使用到这段经文，将律法比喻为一个不能负的恶。他说，我们自己都不能守完全的律法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将外邦人放在这个律法之下呢？因此呢，保罗现在也用这个相似的句子。那毫无疑问的，保罗听过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所说到的这些话，因此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不要想象或者以为所拥有的这个自由是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行肉体私欲的事。放纵情欲不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那种自由。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从肉体的捆锁当中释放出来了，使我得到了自由。我曾经是在肉体那个可怕的捆绑当中，但是现在呢，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了自由，我再也不需要去跟随肉体而行事了。因此呢，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已经把你从肉体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了，不要再去陷入到过去的那种规范呐、条文当中，使你呢在这个恶的捆绑之中。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说如果你受割礼的目的是为了要站在神的面前称义的话，那么你以为你的目的可以使你在神的面前称义了，你以为如此一来呢，神就会悦纳我们了。但是保罗说，这样一来，基督就与你们无益，毫不相干了。如果你的心意是想要以割礼来称义的话，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三节说，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去受割礼的这个行动只是为了要使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称为义的话，那么只是守了律法的一部分，你还必须去守着完全的律法，这样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在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说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也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了，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四节里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对于那些寻求借着行律法遵行条例和律例来称义的人来说，这是很严厉的话语。如果你想要以这种公义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那么你的生命里就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现在我要在神的面前称为义的这个整个概念，是因为我要与神相交。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里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如果我是不义的，那么我怎么能够真正与神有所相交呢？因此我必须要成为义的，为的是可以与神相交。现在呢，有两种方式可以使我成为义。我可以说，这里有公义生活的条例，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事。另外呢，你不能做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不允许做的事等等。如果我可以将这些条例遵行得很好，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一颗小金星，而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将自己的小金星收集起来粘贴好了。但是如果我有一整张的小金星，但是在其中一件小事情上我做糟了，没有得到小金星，那么我就是一个不义的人，因为我违反了对我要求的事。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还有另一个成为义的方式呢，就是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得到神 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样神就会算我为义，如同神算亚伯拉罕为义的一样。因为我相信，所以可以称为义的。现在我这个称义是仰赖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就成为我的献祭，是我的代替者。这就将神的工作显明出来了。因此这种义是完美的，它是可以持久稳固的，这是透过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赐给我的，这是神会算为义的事。因为借着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义就可以被算为我的义了。因为我不能遵守第一个成义的方法呀，我就必须要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我不能守住完全的律法。感谢神，因为借着我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神就算我为义了，使我能够与神相交，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现在如果你试着在神的面前借着守律法来称义，那么耶稣基督对你呢就毫无注意，你不能够两者兼得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我们所得以站立的位置了。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啊，以此来等候所盼望可以得到的公义。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因此我想保罗呢也可以在这里对于是否真的进行一个将身体浸在水中的浸礼做出相似的结论。保罗是说到这些仪式和仪式的力量能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称义，而这个主题是仪式无法使得你称义，使得你在神的面前称义的是你的信心，这信心透过爱在你的心里和生命里面工作。对我来说呢，对于那些选择以遵行律例选择要守律法，要将律法放在人们身上的人来说，他们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这些寻求将自己放置在律法以下的人，看起来呢总是要对一些事啊引起争议。在我们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要去斗争，要去争论，他们要去证明自己的论点，就是敬礼对于救恩是何等的重要。而他们呢要以我们做案例，因为我们没有在每天晚上当人们得救的时候立刻为他们施行敬礼，因为我们要在等候到当敬礼的水够温暖的时候才将人们施行敬礼。这是因为施行敬礼不能够使人得救啊，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才能够使人得救。这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借着爱所动的功，这不是一种主张，也不是一种争论，而是借着爱所做出来的工作。任何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我与主内的弟兄引起了争执，使我成为一个好争论的人，使我成为一个批评论断的人，那就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了。唯有借着爱的信心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使得我得救。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七节，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再一次的，你还记得保罗说过啊，你们在起初的时候行得很好，是什么妨碍了你们呢？你们向来跑得很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七和第八节说，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换句话说呢，你们不是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教训的。我真的想这样对那些来到我面前的耶和华见证的人们说， 这些教导不是那呼召你们的神而来的。你无法去相信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相信的事，除非你读过他们书里面那些怪异的理论。我的意思是，你绝对不会从读圣经以及对于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会领受到这些理论，必须要借着读他们的著作之后，你的心才会弯向他们所说的方向。而摩门教也是如此的，你绝对不会因着读圣经就会去相信摩门教所相信的事，它是来自于摩门经。这些教导，这些你们现在出现的想法，他们真的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那个呼召你的神而来。这些个想法是某些人放在你们心里的。许多时候，当人们带着怪异的想法来找我，我就会说，哎，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想法的呀？有的时候他们会对我说谎，他们说，我只是等候神，还有读圣经，然后呢，神就向我显现这些事了。我说，你撒谎。他们会说，在这里，我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把这个概念找给你看啊。你是否读过这本书？是啊，我读了这本书。可是你知道的，神将这个意念显明给我。不。这个概念不是从那个呼召你的神而来的，因为神不会对你的心说这样的事，你也不会去接受这样的教导。这些个概念呢，这些个异端呢，是由人们在教会里面传递的。这些个想法并不是由神而来的。耶和华见证人会，正是早期教会的阿里乌斯异端，属于早期教会里面兴盛的诺斯底异端的教义，他们只是披上了新的外衣，在重复讲过去的事。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只是不断的抄袭过去的理论，一直回溯到最起初的异端，但这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只要单单的阅读圣经。我一点也不担心你单纯的读圣经会有什么思想会临到你，要你去相信。我不认为你需要任何更多的什么刊物，这些东西不可能比读圣经更帮助你去认识神。我实在是鼓励你要单单的去阅读你的圣经。现在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不告诉你这些事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由圣经里面会读到他们相关的信仰教义。为什么摩门教的人不告诉你这些事呢？因为你也绝对不会经由读圣经而得到他们的信仰。所以当我开始向你们销售一些书，说现在为了更真正的让你们认识圣经，你最好啊来读一读我的书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教导不是从神而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你像一点点错误敞开了门户，他们就会立刻放大起来了。因为你看，当你向这种错误开门接受它的时候，那么你就被这些错误的缺失所挑战了。你要发展更多的理论去遮盖呀，去修饰它，而很快的你就已经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有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合一的神学，他们相信主耶稣呢就是天父，他也是圣子，他也是圣灵，这就是耶稣合一。这是唯一神教派的信徒，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相当的火热啊，非常热心的传讲他们的信仰。而有一些人决定要来使我呢能够归信他们所相信的事，我呢会一直聆听他们所说的话。我不会真的去对圣经做什么争论，因此呢，我会去听这些人所说的话。当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知道的，这是圣经里说的。 他们认为呢，已经使我接受、相信了他们的想法和理论了。因此他们就会开始告诉人们说，其实查克也相信这件事。所以我就会出去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使我相信你们所宣称的那些话，我没有相信那些事。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我，并且预言我的死亡等等这样的话。因此我说好吧，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当主耶稣受敬礼的时候，是谁在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难道主耶稣他是用父语自己在说话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里面，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以及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他是在向谁呼喊呢？他们说，那是因为在死亡之前他放下了自己的神性。我说，你看呢，一点面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他们把主耶稣断开来看了，说他在这里是神的身份哦，但是呢有一阵子呢他不是神了，而宇宙里面有一小段的时间是没有神的。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这样看啊，你必须要认定耶稣是唯一的一位。当你面对一些质疑、反对和挑战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各处填补加上了一些非圣经的解释，为的是要捍卫你自己的立场。所以呢，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虽然他可能只是一点点微小的偏离了真理，你要试着站在正确的方向。如果当我在洛杉矶机场要坐飞机到夏威夷去，机长说，哎呀，现在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导航仪器上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我们只是偏差了一度，但是呢我们希望在飞行的时候可以矫正这个问题。我会说，哎，打开机舱门让我下飞机吧。因为你的导航仪器有一度的偏差，在你开始的时候往夏威夷飞过去了，但是当你飞行了那么长的距离之后呢，你将会偏离夏威夷240英里那么远。当你只是到了圣巴巴拉的时候，你甚至不会留意到这件事。你会往下看到了海峡群岛，你会看到圣罗莎、圣米格尔和圣尼古拉斯港，你会说，哎呀，没错啊，我们的方向没错，只是偏差一度。因为你只有前进了100英里呢，你一点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你继续偏差一度的飞越太平洋之后，你将会完全的偏离了你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所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讲解加拉太书，请您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讯息提醒我们必须以恩典作为称义的唯一理据。下次节目我们仍旧思想使徒保罗论到因信称义的教义，请千万别错过。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以及如何在神里面过公义正直的生活，欢迎你来信跟查克老师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信箱，或者是发电邮、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领受查克老师带给你来自上帝的祝福。
求神祝福你，以他的圣灵来充满你，使你在灵里与他同行，由圣灵在你心里撒种，并且在灵里使你的生命有所收获。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